上海实施封控期间，市内部分地区传出实施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事件。官员要求同楼层密切接触者一律送到方舱医院隔离，有官员则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和离家，并声称要入户消毒杀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5月8日在网上发文，认为这些措施违法，应该立即禁止。童之伟说，上海有街道办及派出所人员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强制民众隔离，但条例中所指的紧急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宣布，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现实是上海市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强制隔离非法无效，上海市任何机构也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通知委还说，新冠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过度防疫，否则会得不偿失。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和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治。多个微信公众号一度以不同标题转载童之伟的文章，但均已被删除。童之伟的个人微博专页也遭封锁，主页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原本的7000多篇微博也被消失。上海律师刘大力同日也具名致函上海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把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并紧急讨论如何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被侵犯。中国律师陆淼清曾就武汉市封城措施代表市民对政府提出诉讼，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尚未宣布任何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任何机关以此为由限制人身自由和入侵住宅都是非法的。警方以紧急状态为由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众也是违法的。他认为要求审查把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的提议有理有据，认为作为法律从业者应敢于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任由政府权力无限扩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并且对外公开发布，当现在各地采取防疫措施多为口头传达，有些机关之间的命令还相互矛盾，这是非常可笑也是可悲的，这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也证明了政府管理的无能和低效。如果各地政府认为自己的防疫措施是合法合理经得起检验的，应该大大方方以书面形式张贴到政府网站，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以供市民查阅遵照执行。市民在遇到任何人以上头有命令为理由要求你配合，都有权利要求对方出具上头的书面命令，这是市民的基本权利。
68岁的童之伟曾任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并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代教导师。他在文中透露，文章结合了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共20多名教授的意见。律师陆淼清表示，中国的疫情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以童之伟为首的法律专家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主要是各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越来越没有人性，在上海集中呈现。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市民对上海有自豪感，但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市民对各种防疫措施怨声载道， 权威法律学者提出的建议是民间声音的集中体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法政学者显然注意到当局的防疫手法可能有违法治，这反映了上海乃至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集体的焦虑和不安。
有很多的等于说中国的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企业家，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它某种程度上去提供了一些具有法治基础的环境，资讯上这个相对的流通跟透明。现在其实一系之间这样的一个信任是瓦解了，他们的生命、自由跟财产好像是国家随时都可以介入，随时都可以把它剥夺。它反映了一个上海的公民社会他普遍的感受到的一个不安全感。
文章以童之伟的名义发表，却融汇了20多名学者的心声。黄兆年认为这在中国相当罕见。
法政学者他们集体的串联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言，恐怕也是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去反映公民社会的心声，那二方面其实也是去提醒这个中共政权，这个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太过的去侵犯人民的生命自由跟财产的时候，他已经逾越了一个法治的界限。就是说如果欠缺了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条件，外来直接投资或这些专业的技术人才就会用脚投票。
律师陆淼清认为，从法律上讲，被强行隔离、住宅被非法入侵、包括财产受到侵害的市民都可以根据学者童之伟和律师刘大力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向有关机关提出索赔。
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了索赔，我知道有些人是得到了赔偿的，但在目前各地政府普遍不守法的情况下，索赔会遭遇很多困难，比如社交媒体被屏蔽、被删号、警察上门骚扰恐吓、法院拒绝立案等等，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